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居士请放掌。好，第一次来讲堂跟大家结缘啊，我问一下，有看过我本尊的请举手。哦，那就还好哈，其他都是学讲堂的旧学员嘛。好，好，那我对讲堂是既熟悉又陌生啦。就是熟悉是以前当小朋友的时候，就我的小朋友没有多小，就是二十几岁那时候在学院读书，就要常常过来讲堂啊。前几任住持交接我们都要过来啊。那陌生是就是来帮忙，其他的再熟悉的事情也没有。啊，其实几年前开仁法师已经有打电话请我来这边跟大家结缘。那几年前应该是他在这边负责的时候，所以是好几年前了。那那时候没有答应啊，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才疏学浅，所以我觉得我的佛法没有到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这种程度。那第二个是说，讲堂是导师创建的嘛，然后仙和尚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有在这边担任过执事，所以在我心里讲堂是圣人的住所。我看到慧日讲堂四个字应该会放光才对啊，所以有一点敬畏之心啊，不太敢来这边啊。那这一次的因缘主要是我前一阵子生活上有一些小小的变动啊，那在这个变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很多居士的关心跟协助啊。那在我的想法是说，我生活中里面这些关心我的人、护持我的人、协助我的人啊，在一般人的想法，我们总会想要回馈，总会想要报答或者感谢啊。可是身为出家人，我唯一能够回馈大家的方法就是说法啊，就是为了感谢在这个变动过程里面给我关心跟协助的啊。还有我今天早上才去跟一位已经听课十七年的学员上香啊，后面那个动词上香就是往生啊。那我都想说，我们这一生遇到那么多有缘的人，那对这些有缘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心，然后相互之间的协助啊，真的身为出家人，我唯一能够用的方式就是说法来回报给这些曾经有缘的人啊。所以这次促成讲课的因缘，倒也不是说谁请我来，倒也不是什么机缘，反而是这些跟我结缘的人让我有一点责任感。我觉得受到人家那么多关心协助，不回馈一下不行。那佛陀说讲经有功德，说法有功德嘛，所以这些善法功德希望回馈给一路上协助关心我的那些居士啊。好，这个是前言啊，感性一下啊，来进入课程啊。我们这一堂课有点吃力啊。所谓吃力的原因是说，我们的时间不长，我们只有三次，每一次三小时啊。然后呢，题目是开仁法师建议的《菩提资粮论》啊。那有一点吃力的地方是在于它的篇幅有一点大啊，我们没有办法无细腻的把它讲完，那是不可能的啊。那再加上说，如果你没有看过藏经原本的《菩提资粮论》，它除了龙树菩萨的寄送之外，还有自在比丘的解释。在藏经里面原文是有寄送有解释，如果你们有看过原文的话啊，那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完全处理，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我们只处理龙树的寄送，自在比丘的解释我们没有办法。事实上光是处理寄送我们可能都有一点来不及，那我也不想就这样念过去，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解释，我觉得也很干，所以时间上可能会有一点紧迫，但是我来上课之前，开仁法师有跟我说，说我本来在跟他商量，我说可不可以开简单一点的课，为什么？因为我一开始跟他说我才疏学浅嘛，太难了我不会，他跟我说不行，讲堂的学员素质很高啊，开太浅了没有人会听啊，这给我更大的压力啊。不过也好，因为你们素质那么高，所以那个我不懂的地方就问你们就可以了啊。好，来，开宗明义，这一本书叫《菩提资粮论》啊，《菩提资粮论》。那么就是你们桌上的那一份讲义啊，那这份讲义只有龙树的寄送啊，我们等于把自在比丘的全部都拿掉，只有龙树的寄送啊。菩提资粮啊，其实我们把论放在前面。我这一本书要讨论什么呢？讨论菩提资粮，这样就很好理解嘛啊。那先解释菩提，什么是菩提？觉悟的意思啊，觉悟的意思啊。菩提等于觉悟的意思啊。那在佛教里面呢，我们把什么人当作圣人？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所谓的圣者，伟大的人，圣者嘛啊。在佛教里面，什么人是圣者？佛菩萨，佛菩萨33.3分，阿罗汉66.6分，读解，对，三个答案出来了。所以佛教里面呢，有三种人，我们把它当作圣者啊，佛菩萨，可是一般我们只讲佛啊，然后呢阿罗汉，那我们会把它叫声闻嘛啊，那这样66分哦还不够，还有一个咧，独觉啊，有的叫辟支佛哦，其实独觉我觉得译的比较好啊，独觉。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菩萨不列在里面呢？其实菩萨一般我们是把它跟佛放在一起，可是呢三个都是果位，菩萨咧，因为菩萨还没到结果吧，对不对？到果位。所以佛教认为的圣人有这三个，那觉悟，这三种圣人有个共通的特色，他们都是觉悟的人，所以有一个说法叫三菩提嘛。佛法以觉悟者为圣者，这个人有没有神通不重要，这个人会不会讲经说法不重要，这个人有没有出家也不重要，重要是这个人有没有觉悟，有没有觉悟啊。阿罗汉出世在无佛世，他怎么会有出家的仪式呢？对不起，修正，辟支佛出世在无佛世，根本也没有出家这个仪式啊，对不对啊？那阿罗汉是在佛世，是出家的啊，佛。所以在佛教里面，以觉悟者为圣者，只要你觉悟了，你就是圣人。那有这三类叫三菩提。好，这个菩提指的就是指觉悟的意思。可是我们刚刚说有三种菩提吧，那这个菩提是哪一种？佛菩提，是佛的佛菩提，佛的觉悟。那资粮呢，就是条件因素啊，要成就佛的觉悟，这个是果，要做哪一些事情就是资粮啊。我们通常要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些资粮嘛啊，可能是钱，可能是饮食，可能是衣服，就是帮助你到达目的地的这些资源，这些条件都叫做资粮。所以这部论我们破题最简单的解释是，成就佛菩提的条件因素是什么？如果以成佛之道来说的话，这里会是成佛之道的哪里？ 成就佛菩提的啊。所以如果以成佛之道来说，这里是大乘不共法，是大乘不共法啊。那再讲白一点，这里在讲述的是菩萨道，因为佛菩提是果吧，菩萨是因，那成就佛菩提的资粮，那就是菩萨道咯，就是菩萨行。所以我才说这里其实这本书就是在讲大乘不共法菩萨道的内容。好，问题来了，既然有三种菩提，为什么我要选佛菩提啊？这个不好吗？这个不好吗？为什么要选佛菩提？我们以前常听人家说啊，信佛学佛就是为了成佛啊。可是这句话有点问题哦。啊，信佛不一定学佛，学佛的也不一定想成佛。信佛不一定学佛，你去这个普罗大众外面的人看看啊，特别是一般信仰的人啊，你们看马祖庙里面一定会供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佛法是什么他不知道，可是你跟他说啊，五咒不五菩萨不，他会说五咒五菩萨。可是你说他有学佛吗？不见得有。他相信有佛，他相信有菩萨，可是佛是什么，菩萨是什么，他不见得知道，他也不见得了解。所以信佛的不一定会学佛，学佛一定会想成佛吗？学佛一定要成佛吗？我们都说有三条路啊，他就不选成佛这条路啊，他也不选成佛这条路啊。所以学佛不一定是都想成佛，都要成佛。你们读过成佛之道，五圣共法，我受八关斋戒，我也是学佛啊。我受五戒，如诸佛尽行受，不杀生，我亦不杀生。我是学佛，可是他是人天圣法，他没有到成佛这边。所以既然信佛学佛不一定想成佛，那我们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要选择成佛之道？有 其他路可以选呢，当阿罗汉也不错啊，辟支佛也不错啊，为什么你要选成佛这条路啊？某些俗的给我爱行婚，我也不知道成佛要干什么。要问自己啊，对，你要知道菩萨道，菩萨道走到最后目的地是成佛吧，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讲菩提资粮论，就是告诉你怎么走向成佛之道。那你要先问自己说，那一个目的地是不是你要的？你不能走错路，讲个叫啊叫前户的，不是呢，我要成阿罗汉呢，你走错路了。对，所以在明白成佛之道之前，你先对目的地要清楚。在佛法的教育里面，行为的实践是修因感果，这个有没有问题？因感果，如是因如是果嘛，对不对？修因感果在行为实践是这样，可是在教育思想上面，先佛陀的教育方法是知因修知果修因，先跟你讲果，然后再告诉你要修因。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对，四圣谛，苦是果吧，集是因啊，灭是果吧，道是因吧。所以修行的确是要从因开始修才感果的，这是没有问题。可是在思想教育上一定先告诉你果是什么，苦果是这个哦，所以你要离苦，要断集啊，灭是果，即灭烦恼，这个非常好哦，所以你要修道，一定是先跟你讲果。你今天出去跟人家问路，你一定是先讲你目的地吧，我要去哪里，请问怎么走，一定是先把目的地讲出来啊，对不对？你没有那种问路跟人家说啊，我要去哪里，人家问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啊。所以选择成佛之道之前，或者是你就是一般人觉得啊，常常做完早晚课都发愿皆共成佛道，你要先清楚说成佛之道这一条路适不适合你。再讲白一点，你要先理解佛的功德，佛的境界是什么。那理解佛的功德，佛的境界以后，你才有选择成佛之道的动力吧。好，来值日生看一下，这个 这个道场导师建的吧，啊，然后导师受谁的思想影响最大？太虚大师啊，太虚大师有一个偈颂非常有名，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啊。在倡导人间佛教的，常常会把这个偈颂拿出来讲啊。那我们就用这个偈颂当一个小小的媒介，来理解一下佛菩萨的境界是什么啊。好，谢谢。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下面呢，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个是太虚大师的偈颂。太虚大师是人生佛教嘛，导师是人间佛教嘛。好，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佛成就了什么，哦，那是果德嘛，以诱发我们想要学佛成佛的动力嘛，哦，那对，完成在人格，我想从这里起。你想要成佛，要仰止为佛陀，对，目标是佛陀，完成在人格啊。那从这个地方衍生，我们想知道佛陀成就什么，我们要先问问自己：人众生要的是什么？人类啊，我们一辈子努力为了什么事情？各位人类要想想，你一辈子努力为了什么？离苦得乐，离什么样的苦？这个成立哦，所有人在追求都是为了离苦得乐啊，离什么样的苦？生老病死苦，还有嘞，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八苦啊。如果我们再归纳的简单一点呢？可以有两件事情啊，通有学佛跟没学佛啊，比如说离生老病死苦，可能只是佛教徒重视嘛，外面的人没有学佛，他可能不在乎这些啊。如果我们通泛一点的讲，所有的人，不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不论你有没有学佛，你一辈子在追求，其实只有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你不要跟我用那个禅宗的公案，就是名跟利哈，不是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物质的快乐，这个成立吗？啊，还有一个是精神的快乐。你刚刚讲离苦得乐成立，可是是两件事情，物质的快乐跟精神的快乐。啊，那当然这两个不是绝对分开的啊，物质有时候会带来精神的快乐啊，只是统最简单的分类，人一辈子在追求的是这两件事情。啊，那我刚刚说什么是成佛，佛所成就的其实就是人所想要的，人所想要的啊。那我们一辈子在追求的是物质跟精神的快乐，那佛陀成就了什么？皈依佛，怎么样？两足尊嘛，对不对？佛是两足尊，那两足两只脚，这是第一个说法，人类中最尊贵的。第二个说法是什么？福慧两足尊啊，这里是慧日讲堂吗？新竹那个是什么？福烟金色嘛，好，福慧。我们人一辈子在追求这两件事情，那佛陀圆满的嘞，其实也是这两件事情，福报跟智慧啊。福慧两足尊啊，所以为什么说完成在人格？佛陀所完成的，其实就是人类所追求的，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啊。那因为佛陀所完成的，就是人类所追求的，所以每个人都想成佛。 人人皆有佛性，是从这个角度说。那个成佛不一定是宗教上功，我要成佛，我要坐在上面初一十五有水果可以吃，不是的。成佛我们说佛是一种境界，一种人生美好的境界，物质精神美好的境界。那如果从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物质跟精神的美好，那佛陀就是物质跟精神把它进化提升到圆满极致的人，所以我们说福慧两足尊嘛。所以其实透彻的来说，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欲望，所以我们会说人众生皆有佛性啊。你们不要讲在讲中观怎么跑到如来藏来啊，两个是通的啊。好，所以完成在人格，因为你所最后成就的其实是你一开始所追求的，追求的。那好，我要去追求物质的美满，精神的美满，我总要有方法吧，我总要有方法啊。那完成在人格啊，人之所以为人具备什么特性？你跟桌子哪里不一样？喜怒哀乐情感，对不对？好，再来是你有思考能力，好，还有你有意志。来，这个是读过导师的著作一定会跑出这三个东西，叫什么？知情意。知情意有点文绉绉啦，其实就是理性、情感跟意志。好，理性、意志、情感。好，导师的著作把它叫做知情意。好，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这三件事情啊，你有思考能力啊，然后你的意志、你的情感啊。其实应该这么说，只要是有情都有知情意啊，只要有情都有知情意。可是人呢，知情意的作用特别平均、特别强盛啊，所以才集人成佛嘛。哦，好，人有知情意，那你的知情意一定发挥在好的地方吗？啊，你的理性、情感、意志如果发挥在不好的地方，理性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痴啊，对不对？啊，然后情感呢，会变成贪。意志的成，这是发挥在不好的地方。好，今天我们学佛了，我们佛陀教我们一些方法，让我们的知情意是不往贪嗔痴去发展的，是往好的地方去发展的。好，那总要有方法吧，知情意不会自己变好。好，然后呢，佛陀告诉我们说，持戒、修定、修慧可以转变你的知情意啊。知情意你们还想到什么？智、仁、勇，童子军啊，三达德啊。啊，那佛陀教我们方法，因为知情意你如果发展到不好的地方就变贪嗔痴嘛，那贪嗔痴是不快乐的，有贪心不快乐，有嗔心不快乐啊，那愚痴也不快乐，愚痴做错事情有恶果恶报，恶果恶报不一定要理解成为说下地狱三恶道那种，只要你的判断错误、思想错误招致到不好的结果，那都是恶果恶报吧啊。所以贪嗔痴是不好的，那今天我们想让我们的知情意不走向贪嗔痴，往好的地方发展，总要有方法吧？戒定慧就是方法。所以戒定慧不是宗教仪式，戒定慧是调整你知情意的方法手段。我们都叫法门嘛，法门就是一个方法手段啊。那借由戒定慧的调整呢，戒禁我们的身口，这是导师有一个净业颂，戒禁身口，定禁欲尘，五欲六尘啊，对不起， 慧净之见啊，把你的知见清净。好，可是戒定慧呢，一般我们在佛教的修道次第里面我们都会说修戒定慧，可是如果以声闻独觉辟支佛来说，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声闻人的修学方法是戒定慧。那当然菩萨也修啊，只是特色在于声闻。好，我的人在这里，我的理性情感意志是中性的哦，它可能往好的发展，也可能往不好的发展。往不好的发展就是贪嗔痴，往好的发展可以变成智人勇。那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更提升一点，先用戒定慧去对治它不好的地方。好，我已经把我的人格提升到用戒定慧去调整它，可是这里也只是到声闻啊。那我们讲人成即佛成，调整到这里够不够？不够，要再往上调整啊。情感跟慈悲，情感可以提升成为慈悲啊，意志呢可以提升成为信愿，这里呢还是智慧啊。信愿慈悲智慧是什么东西？学佛三要，到这里就是菩萨了。到菩萨够不够啊？已经从贪嗔痴，好吧，人天圣变成智人勇啊，不够，还要用戒定慧清净你的身口意啊，清净你的知见，变成阿罗汉，还不够，要进化成为菩萨，所以情感就进化成为慈悲心啊。有人在问我，师父，情感跟慈悲怎么分？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啊。你们有没有看过新闻？新闻里面如果那种青少年去做错事啊，比如说去杀人啊，去抢劫啊，然后访问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会说什么？我这个孩子很乖，他是交到坏朋友，十之八九都会看到这个，对不对？好，假设今天你的孩子去做错事，我在想你心里也会这么想，我们这个孩子很乖耶，他可能只是受了什么挫折，交了什么坏朋友才变成这样。如果你只对你的儿子有这个想法，那你是贪心。可是如果你对一切人都有这个想法，那是慈悲心。今天这个不认识的人做坏事了，你也会觉得说这孩子这个人不错，他是交到坏朋友，他才变成这样。甚至如果你对伤害你的人，你也有办法想说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他只是有了坏的因缘，交了坏的朋友，没有好的环境，他才变成坏人，他才伤害我。如果你对一切人，这个人不管是跟你有关系的人，跟你没关系的人，甚至是伤害你的人，你都能够像你看电视的那些爸爸妈妈一样的说，我们这个孩子很乖耶，他只是交了坏朋友，你就是慈悲啊。同样一个意念，如果你只怨自己人，那个是贪心，那个是烦恼，那是愚痴。每次我看新闻看到又讲这个又来了哦，几乎只要有青少年犯罪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台词出现。可是如果你只对你的孩子有这样的念头，你就是普通人，你不是坏人，你就是普通人啊。那学佛的菩萨是对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念头，都有这个想法，这个人不错，他只是遇到坏因缘。那他遇到坏因缘会变坏，今天我来当他的好因缘，我来让他变好，菩萨的心肠就出来了，这是慈悲啊。信愿智慧啊，那这个还不够，我们要修到圆满。圆满是什么呢？我们说人成即佛成嘛，所以最终的目标是佛。佛也是净化这三个东西啊。我们唱三宝歌，大悲大智大雄力啊，那智慧最好连，从头到尾智慧最好配，这里是大智力，这里是大悲力，这里呢大雄。你们去寺院看大雄宝殿啊，雄，日本人很喜欢把男生取名字取熊的啊，熊有那种宽宏伟大啊，勇敢的意思。这里是勇啊，对不对？这里是熊啊，那雄力。所以 我要讲的重点是在于，我们从人的理性情感意志，借由戒定慧，借由菩萨道的调整熏习，最后让你成为菩萨的慈悲心、信愿、智慧，甚至在提升成为如来的大悲大智大雄力，不就是人成即佛成吗？完成在人格，不是一般说啊，人做好好就好，不是的，不止于此。学佛当然人做好是很重要，可是所谓的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绝对不是人当好就好了。你要把人的品质，圣严师父说提升人的品质，你要把人的品质提升，提升，提升人天圣法不够，提升声闻圣法不够，提升到菩萨也不够，要提升到佛大悲大智大雄力，所以完全在人格，完全在人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菩萨道就是训练你从这里到这里的过程，修学菩萨道是让你从人单纯的知情意调整调整到最后佛的大悲大智大雄力。所以菩萨道不是在你做多少事情，是在你做这个事情的当下能够向内去调整你的知情意。你做布施，如果你做布施的时候知情意不是往正向的发展，是往负向的发展，它是菩萨道吗？不是。布施这件事情是不是菩萨道？有人点头，零分，因为这一题没答案。不一定，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那是跟不是的关键在哪里？在你捐多少钱吗？不是。在你捐钱给谁吗？也不是。内在有没有跟慈悲心相应啊？有没有跟智慧相应啊？金刚经讲无相布施，那这个布施就是跟智慧相应啊。有没有跟菩提心相应啊？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发愿，这是我接供成佛道的资粮，那就是跟信愿相应啊。有没有跟大悲相应？不忍众生苦，我就是看他苦，我想帮助他，我一无所求，我既不求回报，我甚至也不求福报，我就是看他受苦，我于心不忍，我想帮他，这跟慈悲心相应。所以同样都是布施，构不构成菩萨道不是在行为本身，是你做这个行为当下有没有向内去调整你的知情意，知情意啊。所以我们后面要介绍菩萨道的内容啊，大概就是怎么样从人格调整到佛的这功德，功德啊。好，所以不要把菩萨道觉得那是个功课，我要做完什么事情，不是的。菩萨道讲白点，它就是在陶冶你的人格，让你的人格提升提升提升，最后成为佛格。其实佛不是宗教上的神，这个如果接触导致了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就是佛从来都不是宗教上的神。我想如果佛是神，我们前面不是讲人人皆可成佛吗？那不是人人都是神，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神，那神就不神了，懂吗？所以佛不是宗教上的神，佛是一种境界，我一直在提一种境界，一种福慧圆满的境界，一种身心调整到极致的境界。那我们也期待我们自己能够达成那个境界。那如果佛是一种境界的话，那当然每一个人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境界。所以我们会说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再讲个题外话，我们刚刚讲的知情意啊，其实如果要统合来，我们刚前面写的是人嘛，对不对？人有知情意，如果你把人拿掉，把它写成心啊，把它写成心啊，那你去用这个去读禅宗的一些语录，我就会很好了解。禅宗说凡有心者皆得作佛，其实也是这个意涵啊。然后你对什么理佛性行佛性啊，你就不会有冲突。像以前读导师的著作会觉得啊，应该是比较偏向于行佛性，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可是如果你用我刚刚讲的，你既有成佛的欲望，追求福慧圆满啊，对不对？追求物质跟精神的愉快，你既有成佛的欲望， 又有成佛的条件，条件是什么？你有知情意啊。所以你既有成佛的欲望，又有成佛的条件，你说人人皆有佛性，你说成佛是本有性，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只是你这个条件，你只有知情意不够，你要把它往好的地方发展，那这时候行佛性就出来了啊，要透过实践才会成佛。好，那我们刚刚讲从人格到佛格啊，那行菩萨道是就是为了从人慢慢陶冶你到成佛啊。佛是觉悟者，成佛呢，我们讲是达到究竟美好的境界。这个究竟美好的境界呢，成佛之道把它叫一个名词，叫做什么乐？刚刚有人说我们都在追求快乐吧，对不对啊？人天在追求什么乐？真上生乐，就是过得更好，下辈子更好，或者这辈子更好啊！真上生乐，人天是追求这个乐。那三圣追求什么乐？解脱乐，对不对啊？佛追求什么乐？究竟乐，少两个字，五十分。涅槃不行，涅槃是这里。究竟乐五十分，请你们在五十分的基础上再想，不要再歪到别的地方去。悲智究竟乐，对不对？好，这是指果的境界啊。我们在成佛果的境界，佛陀得到什么乐呢？悲智究竟乐。啊，那我在这里，我想把它跟菩萨道做一下连结啊，就是。我们刚刚说，来，值日生啊、哦。我们刚刚说，我、哦、还没抄完呢、哦。来，慢慢来。我们刚刚说，人一辈子在追求两件事情，来，拿两件事情复习一下：物质的，来，我两个位置把它。精神的跟物质的啊，好，那么成佛之后呢，这里是慧啊，这里是福啊。那菩萨道呢，如果最简约的来说，菩萨道的内容会是什么？读过龙树论的菩萨，我们说六度万行吧，对不对？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可是你们有听过一个最简略的说法是什么吗？两个，一组。你们以前考试有猜过答案吗？就是你要依着前面的脉络来猜答案。那这里有两个空格，那个答案就应该有两个，懂吗？不懂要懂得猜啊。两个，有听过深观广行吗？对。哦，对呀，好啊，哈，智慧是升观嘛，啊、哦，这里是广行嘛，啊、哦，这是菩萨的升观广行啊、哦，所以人在追求这个，那么佛圆满的这个，啊、哦，不行，我不能讲这个，因为有人跟我反映，他听 MP3 是我一直讲这个那个这里那里，他根本听不懂是什么。人在追求物质跟精神，佛陀。圆满了福跟慧，那人的精神怎么样成为慧？人对物质的追求怎么成为福？那就是菩萨道的升观跟广行啊，升观跟广行啊。嗯，如果我们以成佛要圆满什么境界啊？我修升观，我可以得到什么智慧啊？佛教有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啊，心境啊，修广行可以得到什么？众生净，国土净。 心境、中正境、国土境啊，我中间给他留一个空格，啊，不能用报身。我们到这里要讲的是成佛成就了什么，我修升观广行最后要成就什么境界，我们这里的铺陈都在跟你们说佛果境界是什么，以触发你们想要追求佛果的这种动力。其实这里就是悲嘛，对不起对不起，这里是智嘛，这里是悲嘛。那我们前面讲悲智究竟乐，悲智可以帮你带到什么境界，让你得到什么样的快乐。我既然行菩萨道，修身观，修广行，修智慧，修慈悲心，他要把我带往哪里，要给我什么样的快乐，是后面的第一个心境的快乐。你的心是清净的，没有烦恼，这个可以吗？好，第二个呢，身境。其实你们前面讲心境、众生境、国土境，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这是维摩诘经的话。为什么我中间给他多个身境呢？因为菩萨或者佛跟阿罗汉在报身上差异点是在于说，阿罗汉是不受后有，所以阿罗汉有没有身境的问题？没有。可是菩萨是法性身身，所以是身境。再来众生境、国土境，你说这是什么？我们讲白话一点，最什么叫究竟圆满，最极致啊，最极致的快乐是什么？成佛在追求最极致的快乐，就是究竟啊，这个究竟呢是由悲智所完成的啊。所以我们再来看最极致的幸福是什么？第一个，心里没有烦恼，这是根本，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吧，阿罗汉 也成就这个嘛。可是佛陀想要行菩萨道的人呢，心观较大，他觉得光是心里没有烦恼不够，他希望他的报身也是殊胜的。所以读过经论的佛陀还要百劫修相好，修三十二相，对不对？光是心境不够，佛陀心观，成佛的人心观较大啊，哦，我光是心境不够，我要身境。这里是心理的，这里是生理的。阿罗汉追求的是心理的没有贪嗔痴，生理的不管，因为我就不受后有了。可是走成佛之道的人，心里面要没有烦恼不够，我还要生理的，也是清净庄严殊胜。再来呢，人是众生境，我希望我旁边有很好的眷属，我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众生境啊，好的人际关系怎么来？想要旁边的众生是清净的啊，因为要住过坏邻居旁边啊，或者这个眷属是恶眷属的，那我们生活会受干扰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旁边的眷属，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是清净的。众生境怎么来？敬众生得来啊，好，所以我说想成佛的人心观较大，我不止身净了，我还要我旁边的眷属也是清净殊胜的。好，还不够，我希望我居住的气世间，我居住的环境也是美好的啊。所以心理、生理、人事、物理，成佛是要这些都美好。我要的是这个境界，我要是这个境界，这跟阿罗汉不太一样。阿罗汉要的是心境，后面他不管，因为不受后有，所以有跟没有没有他的关系。可是成佛的人不一样，我要这边都美好，这边都美好啊。那我刚刚说了啊，成佛的人呢，他要的目标是比较高，崇高的啊，要的目标是比较远大的啊，他要的是比较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非独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就是我的目标大到这件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为什么呢？众生境靠的是共识，国土境呢？共业。对，这个国土干不干净，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共同受用这个国土的人决定。就像你住一栋大楼，这栋大楼干不干净，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要整栋大楼的人都很注重卫生，哎，我们这个大楼就很干净啊。那你住的这个国土清不清净，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要整个国土都是清净的众生共事，有共业吧？共业就感得国土清净啊。啊，那如果要说的话呢，心境有点类似心里常常念佛念法念僧。这里的念佛念法念僧不是两阿弥陀佛那个念佛啊，这个念佛念法念僧是觉正境啊。我们心里面常常意念觉悟的事情、正觉的事情、清净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你的心是静的嘛啊。然后呢，身静就是无量寿啊，你的报身是庄严殊胜的啊。然后众生境就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国土境呢，但受诸乐无有众苦。其实净土经典是描写如来果德，净土经典不是在说你要不要往生哦，净土经典陈述的是佛成就佛果之后的状况啊。所以我刚刚讲这个，你们如果读过弥陀经的人，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心里面常常念佛念法念僧啊，然后这个。如果要说心境的话，那就是无量光嘛，智慧吧。身境呢，无量寿，报体殊胜啊。再来呢，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个国土呢，但受诸乐无有众苦，名为极乐。所以佛陀追求的是这样子的境界。那这样子的境界，我刚刚说，非独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做就可以了，所以佛一定要度众生。他不度不行，因为他那个目标要大家一起完成。像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地方干净，除了你自己要做之外，你还要这个社区的人都有共识啊，我们不要乱丢垃圾啊，我们要做资源回收。当大家都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样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就会干净啊。啊，如果大家没有共识的时候，你一个人再怎么爱干净也没有用。我记得我有一年去印度，然后有地陪嘛，然后我们坐在车上，开车开车，在车上会喝饮料嘛，那喝一喝，我们就把空的饮料瓶放旁边。我们那个地陪是印度人啊，他开一开，喝一喝就把饮料瓶丢外面。我说，哎，这是你的国家，请你爱干净一点好吗？说没有关系啦，我不丢，别人会丢。其实就一个地方脏，就是有脏的共识，大家都觉得啊，我不丢别人会丢啊，我丢也没有关系啊，都又不差我一个，我一个人不丢，它也不会变得比较干净，这个就是没有共识。可是当有共识的时候，就是你就会想，我丢了别人也会丢，所以我就不要丢，那这个就是反求诸己，对不对？然后当大家都觉得不要乱丢垃圾，大家都觉得乱丢垃圾是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国土就清净了。可是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啊，你一个人再怎么爱干净，再怎么去捡垃圾，你都没有办法抵挡众人的行为结果。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思想上去改变大家，那就是共识啊，度化众生嘛啊。所以我们刚刚说佛陀，因为他要的目标比较大，他要的目标比较高，他要求的内容比较多，多到要众缘和合，大家一起做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势必要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常把行菩萨道跟度众生连在一起。为什么他要度众生？你要找到那个动机呀，不是说啊度众生，好像当菩萨就一定要度众生。那个为什么要连起来？因为我们要成就的目的是要大家一起完成的。那如果就自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希望我未来的生命是心境、身境、众生境、国土境的。其实这不是很美好吗？对，你心里再怎么有烦恼，身体一堆病，快不快乐？不快乐。像很多阿罗汉，他是断了烦恼，可是身体有病，他会不会苦？ 悔，他不会起贪嗔痴，可是身体的苦他还是会觉得不舒服，那就是报体有问题啊，报体有问题啊。那众生境呢，你今天再有修行，你断了贪嗔痴了，可是你周围的人事实地物都是不好的，你不起贪嗔痴是没有错，可是会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跟困扰？就像是你看到人家乱丢垃圾你不会生气没有错，可是你一走出去外面脏兮兮的，会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也会啊。影响跟贪嗔痴是两回事，有些事情会有影响也会起贪嗔痴，可是有些人呢，他有修行了，他不起贪嗔痴了，可是这些生理物理外在环境对他造成的困扰跟影响还是存在啊。所以今天成佛，我要的是这些问题通通解决，所以才叫究竟了。请问你生活的苦难除了心理生理物理还有什么？没啦。请有第四种答案的人告诉我，我们遭遇的苦，要么心理的苦，要么生理的苦，要么物，我们把身心之外全部归纳成为物，外在境界，要么物。那佛陀是把这三个都处理掉，借由悲智的手段，让这心理生理物理都达到离苦得乐，所以才叫悲智究竟乐。那阿罗汉有没有究竟？没有究竟，因为他只除心的问题，下面的问题呢没有办法处理。好，所以菩萨度化众生啊，后面再跟我打岔，就是休息时间到了啊，一小时过了啊。菩萨度化众生啊，不要想说我在为别人做什么。我们的偈颂第十九个颂，利世即利自，利益世间就是利益自己。自利跟利他这两件事情是等号，没有先后顺序。就菩萨道而言是等号，没有先后顺序。菩萨道自利就是在利他，菩萨利他就是在自利。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是群居动物，所有的众生，只有一个地方。如果以人道的环境来说，如果以欲界的环境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在欲界吧，人道只有一个地方，你是不用跟人家台语讲修高差，你是不用跟别人有互动的，哪里呢？孤独地狱，就只有那里是没有人的。除此之外呢，你的周围旁边一定有其他人、其他众生，那你会影响这些人，这些人也会影响你呀。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是相关的，相关的啊。特别是现在地球村的观念，你的生活难道不会受人家的影响吗？中东一打仗，石油又涨，你说以前都觉得奇怪，打是你在打，为什么我出去加油会变贵？那哪里一出什么问题啊，我们可能稻米就有问题，我们可能什么饮食供应就有问题啊。比如说像这次病毒，全世界都有问题。你说啊，不奇怪，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可是它就影响到你的生活啊，影响到你的生活。所以生命跟生命是彼此相关的，你千万不要有那种说啊，我只要一个人独善其身就好，因为别人会影响你。菩萨看的是这一点，所以我帮助别人就等于在帮助自己，更何况你帮助别人过后，那个善能量是回到自己身上。你布施是你帮他还是他帮你？就现身层面来说是你帮他，对不对？你的钱帮助他，对不对？那如果就三世业果的角度来说，是谁帮谁？我们不用讲到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我记得我 跟人家提过说，坊间在劝人家要这个及时行乐或者及时行善，都会讲说这个什么都带不走，钱带不走，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个居士这样跟我说，是我觉得钱带不走，所以他那个有点舍不得他的钱这样。我跟他说，钱可以带得走，钱怎么带得走？不要讲布施，好像一直叫你们捐钱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当它变成业力的时候就带得走啊。可是业力可能有善业跟恶业吧，对不对？你的钱如果拿去声色犬马杀到淫妄，钱可不可以带走？带走了，你把它钱职能互换嘛，对不对？你把它换成恶业，然后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钱带不走，可是花钱去造的恶业跟着你，对不对？那相同的呢？你花钱去造善业，善业可不可以带着走？可以啊，可以带着走。所以如果你想洗钱，把你的钱带到下一辈子去，你要感谢那个接受你布施的对象啊，他就是白手套，就是让你的钱受用，你的钱成为善法啊，然后你带到下一生去啊。好，那更何况你行菩萨道，借由他来让你的钱，让你这个不只是财施啦，体力的这种布施也是借由他让你服务，让你帮助，让你这个身体带不走啊，身体会死吧，会坏吧，身体带不走，可是这个身体做了什么带得走？那想要修福一定要有对象啊，没有对象修福不成立。你的钱要别人花才构成修福，你不能说我的钱从邮局转到银行叫布施，不是吧？给别人才叫布施吧，对不对？为别人服务才有福的产生。今天你盖了一个讲堂，结果你自己一个人受用，有没有福报？没有。你把一个厕所扫得很干净，没有人用，只有自己用，有没有福报？没有。不然你们在家里每天扫厕所打扫都是你自己在用，不构成福报啊，是别人受用才有福报的产生吧。所以相对的，你是要感谢对方让你这个洗钱，把有形的资财带到未来生。好，未来生。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生命彼此相关，你连你下一辈子要过得比较好一点，不要讲到解脱，光是下一辈子增上生，下一辈子要过得比这辈子好，你都要感谢其他人啊。所以利世即自利，这样你跟别人之间就不会有界限，你不会觉得我菩萨道好像多做什么事情，我好像为别人做什么事情。行菩萨道会让人家觉得累的是我都在为别人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可是我们看到自利利它是等号，自利利它甚至不是先后顺序，它是等号。那如果它是等号的话，有什么好埋怨的？好，休息一下。嗯。